前面生的个果叫所应，后面这个叫做能生因，那么果呢叫所生果。前面这个所应的果，这是种子，并不苦，后面所生的这个果是现行苦，是苦。所以这个两个因果之间有这样的差别，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啊，到那个时候你用上了，就了解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眼前很多东西啊，这明明是苦的，但是我们感受不到，然后呢拼命去借那个因，等到你感受得到啊，就来不及了。这个里边有这样的两重辗转关系，所以我们必定要了解说，哦，现在你这个一念呢，虽然呢感受不到苦啊，可是这个正是苦的因啊，因使得这个苦的种子策发，将来感苦果的就是他。那么你对这个有个正确的了解了以后啊，那个时候你就会努力啊去修行了。继续下去，又为说明果子受生有两种因啊。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刚才前面已经说明了，这个果啊升起的时候啊，有两种原因，为能因因结，是所以能生之因，故说两重因果。果的升起有一个是能因因，一个是啊升起的因，所以说两重因果，所以说两重因果。那么如本地分云，问色等之受，皆生老死，若是杂相，何果所谓两种相也？说从色到受啊，那个这个就是皆生老死，这个就是啊苦相啊，苦相就是我们现在分成过祸业苦。无名爱取三智是祸，是无名相，行跟有啊是业，然后呢色名色错受生老死，这个其实是苦相啊。这个苦相就是杂染的，各是不同的，各式各样。那么为什么你要把它分开来说呢？说大为现苦相异故，即现因生两差别故。虽然同样的是苦相没有错，可是一个是种子味的现在不苦，前面说过了，一个呢现行为的现在就是苦，所以它同样虽然是苦是杂染的，但是这个两个形象啊不一样的，这第一点。还有呢，它这个生果的次第啊的的确确有不同的，一个是隐，一个是生，先把这个辨别清楚。右边问诸之中即苦底色，皆现发为苦的二生即老死，这个容易。问即苦底色当来为苦，大色乃至受诸种之性，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，是故能生之爱皆发爱之受，二者非是一从缘起。发爱之受啊，那是愚从缘起的果位。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在这里了啊，修行的根本在这里。所以啊这个地方说能生爱，能生之爱与发爱之受，这十二字当中啊受的因缘，所以爱。那么爱哪里来的？因为前面有了受感受啊，就这个感受是可爱的，然后你就爱着那个感受，是你不舒服的，然后呢你就排斥，乖离爱，是吧？还有一种叫舍受，这个两样东西啊彼此间有密切的关系，可以说紧紧的不相分离。哎，妙嘞，虽然紧紧的不相分离啊，两者非是一从缘起。嘿嘿，这个就很有趣，它中中的因果缘起的流转过程当中来说啊，它并不是在一从缘起当中， 是两重缘起当中的。怎么哪两重缘起呢？就是前面这个无明行色是能引之因，这个因对不对？由于这个因而引发明色六处，然后呢出受，这个是所应的果，这是第一重缘起。到色为止，到色为止，到这个地方为止。第二重缘起呢，是爱取有为能生之因，能生之因。那么引发的是什么呢？所生的什么呢？生老死。因为这个爱取有为因啊，然后引发生老死那个果，这第二重缘起，不是一重缘起。既然不是一重缘起的话，中间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找出来。那真正的流转生死，就是不晓得这个关键。然后呢，你了解了这个关键的切断的地方，也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切断，行了。所以，当这个关系你了解了以后，你照着它去做的话，那么证的果啊，是一个立根的小乘，叫圆觉。而万一我们没有这么聪明的佛告诉你啊，这个受是苦啊，实际上受呢就是我们现发眼前一切都是受。为什么眼前会受啊？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都了解了，原来我以前造的种种的业啊，你造了这个业嘛，当然现在感动这个东西，你要这感受啊，这不是很清楚吗？一重因果，对不对？就是以往你造了那些，所以现在有这个感受，如此而已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感受上面啊，你又去重重探索，告诉你啊，那这是错的。好，你到此为止挡住了。如果说你到那时候到此为止挡住了，不跟无明处相应的这个受，你认得了，所以生爱是因为无明。现在你认得了，不再生起无明的话，这个爱就不生起。为什么呀？原来这个啊，都是啊，一干缘起空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啊，下面你正确认识了以后啊，这个不再无明相应。无明是什么？就是惑嘛。所以细的地方，或者说内在的是无明，因为你不认识，所以升起种种的爱着等等。那么认识清楚了以后啊，啊，那个就不生了，挡在那里，挡在那地方的话，它这个就不会再引发生死，这个它重要的关键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呢，能够辨别的很清楚，先读过佛讲，佛告诉你，受是苦，苦的嘛固然是苦，快乐的也是苦，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，所以不苦不乐，这还是苦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你赶快努力啊！这个时候啊，把生死切断掉了，把生死切断掉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它就是说明这个所谓知分略色的这个道理，知分略色的这个道理。那么下面呢就讲啊，四相当知能引所引。这个里边前面我不是说吗，引跟胜，那么引就能引所引，能生所生。这个里边先把文字念一遍，很容易的念一遍，念完了一遍了，我下一堂课就解释那个流转生死流转图。业何为所引？为果为色乃至其受，共四之变，四之半啊。上面说的四之，实际上呢果为色也在这里，前面就说过了。二，亦何为引？那么什么东西引的呢？为以无明之心，就是无明行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个是能引的。善如乎而引？为因为色中熏业习气之力，这样怎么引发呀？那么在因为色，就是无明行，当行的时候啊，就有一种力量熏习在里头，这个是一个因为的色，那熏业的习气，然后呢它就引发所应之意啊。那么怎么会引的呢？怎么会把这个能引的这个因呢、引成功的？为若于爱等能生呢、 看能转成如是诸果。所以这个能言说言啊，有这样的四个状态我们要了解的啊。现在我再把那个文字说一下啊，文字说了一下，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那十二流转图你清楚了吗？这个完全了解。三想当知能生所生，在第二重因果啊，生当中啊有三个形象，一依合而生为爱缘取。这个什么样会生的？那因为爱缘取，所以呀、啊、会。而何为所生？生起的什么生？老死。如何生呢、啊？为行与色所熏业。邪任此看能另有大力之理，缘起尽色中，以业一生一知为所生。老死则为被孤患啊，生死所生，老死啊生了以后的孤患。又是有一股有余一股无名起不善行，与业熏减恶业邪气，令其堪称三恶趣中古世之身，乃至于寿。由于这个道理，前面不了解啊这个业感古啊，这个那么又有这种道理无明啊，这个道理不明白，起了种种恶业啊，不善行就是恶业。那么在这个色当中啊，熏了这个恶习气，于是啊就将来啊这个转成功果位当中的受等等，换叫是恶趣当中的这个果报。此以爱趣所说任法，令被业邪见有实力，当然是恶趣之中感生老死。又有于无明真色以无明，其欲界色界等复行，即上界色色目他等诸不动性，与色熏些妙业邪气，令其堪称欲界善趣，即上界天果为之生，乃至其寿。此以爱趣所属任法，令其一邪见有实力，于当来世诸善趣中生等生起。如是色而有之，复于烦恼业苦三道界邪实尽。如龙门菩萨云：初八九烦恼，二界是为业，余七者是苦。道干经中说：十二有之，是为四因。为无名种在于一田种下注下十种子，任意爱水，随于母胎生名色芽。我在这里吗简单的念一遍，下面一堂课我先解释，解释完了以后回过头来再把这个一看呢，那就清楚了。这张图啊，你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，仔细的看一下这张图啊，有很多一部分呢在我们这个书本上是没有的啊，书本上是没有的。那么这不过没什么关系啊，将来关于这个概念呢，你们要把它认识得很清楚。这张图啊一共分成功好几圈，最里边一个小圈，第二圈，第三圈，第四圈啊，然后呢外面一个阎罗王抱着它啊，就这样。那么在这个最里边的核心当中啊，它有三样东西，最里边的核心当中有三样东西。哪三样东西啊？这个一条猪啊，一条蛇，然后呢一只鸡，这个鸡不一定鸡了，就是飞禽家禽之类。然后呢它三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对，刚才你说那个写在那个上头那个是吧？写在那个上头没错，啊，那个大概我次第弄错了啊。那么现在这张图上面这个一共啊分成功啊，稍微等一下哈。这张图上面呢分成功三圈，它最里边一圈呢一条猪，然后呢这个一条蛇， 一只一个家禽，大家嘴巴咬着那前面的尾巴啊，那前面咬着它，这个三样东西表示什么呢？这个是生死的核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整个流转生死繁复的核心，这个核心是什么？贪嗔痴。住代表吃，吃就是对实际上的真实状态不知道，实际上的真实状态不知道。这个住啊，就是代表的欲尘。第一个，它是个畜生。那么为什么畜生到三样东西都是畜生呢？用这个来代表呢？因为蛇啊，特别的形象是嗔相特别厉害啊，它嗔而又能够伤人的话，那就毒蛇，专门伤人的。虽然那个嗔相，但是伤不大会伤人，那个是普通的无毒蛇，看起来哦，这个很可怕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它实际上的伤人的行为啊，伤人的心理不强，那就是感得的，但是一定嗔感得的毒蛇。禽呢，这个淫比较强，反正一般的这个禽类啊，不管是外面的飞禽以家禽等等啊，这个淫欲自念特强。那么总共呢，就是吃的无明了。可是那个猪啊，一般来说啊，就是我们的观察当中吃相特别重。猪啊，好欢喜洗澡的，它欢喜水哦，但是呢，它不管是脏水啊清净水啊，他弄不清楚，反正有水他要去哦，叮叮咣啷就这样来啊，这样不知饥饱不知脏垢，就这样的一副样子。所以啊，这个贪嗔痴三样东西是辗转循环引生这个生死的核心。由于这个生死的核心呢，所以然后呢，在轮转生死这个轮转生死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叫重因。这个中间呢，就里边那个小圈圈是中阴，那个中阴呢，你们看呢，这个两个半边，一个半边呢暗暗的，一个半边呢是光亮的。暗暗的那个半边那些人呢，都是头向下的，光亮那个半边头向上的。我们在讲四谛当中，大家有没有记得？还记得不记得？说这个散去的中阴身呢是光亮的，然后呢是向上的，而去的中阴身呢，如黑脑光，如暗黑夜，然后头向下的，那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那么然后那个中阴呢，再下面呢就轮转在这个六道当中。那个六道当中啊，最上面的一个就是天趣啊，那个天趣，天的旁边呢是修炉，因为这个天跟修炉啊互相为邻呐、啊、所以这个上面有的是地方啊画六趣，有的是画五趣。那么在下面嘛，就是人道啊，是天人啊，然后呢这个地方是畜生道。它畜生道的真正自己安住的地方是主要的是以大海为主，然后呢其余的是跟人间的杂处的这个畜生道。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恶鬼啊，最下面就是地狱。这个六道当中每一道的这个右上角啊，都有佛陀在那里。尽管在六道当中，可是这佛菩萨都在这个地方呢接引我们，但是他并不在混在这个地方一起，而站在那一上角上面，他一直啊在啊来啊，非常慈悲的告诉我们呐、啊，你们赶快要跳出来啊，你们赶快要努力啊，那就是这个。那么最外面一圈呢，最外面一圈呢，就一共十二个图。那个十二个图我就写在黑板上了啊。第一个图啊是一个瞎子，是一个瞎子，那个瞎子就是无明。我先把那个内容讲一下。第二个陶，一个陶工。什么是陶工啊？就是做瓷器的那个工人呐、啊，就是那个本来是个泥巴，本来也没有什么挖一点泥巴弄一点水晶灵光了，对，然后你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。实际上呢也不一定是陶工了，就是以那个时候佛陀时代的，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啊，你念就像做糖葫芦的那个人呐、啊，用点麦芽糖，念成功一个什么？念成功鸡，念成功狗，念成功喇叭，念成功什么？你做什么就做成功什么，这样。实际上呢，就是我们的行，由于我们的这个无明的行，你造了什么业，就造出什么样子来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下面啊，一只猴子，猴子是信色，啊， 你照了以后落下来，这个像盒子一样的啊，从那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从这个房子跑到那个地方，这个是盒子。盒子下面呢是冥色，冥色啊，这个大海当中一个小船，哎，这个妙了。小船上面啊，你也迷迷糊糊好像有一些人在那里，但是啊，它的确已经生命已经存在了，啊，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就是在下面呢，就是一座空房子，那个空房子啊有六个窗子，啊，这个就是六入，六入，六入下面的话呢，就处处啊，就是一个男女啊在一起在睡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状态。然后呢，下面是处，处是什么？一支箭呢、啊，射在眼睛里面，啊，哦，不是，我想想看啊，处是那个六入出受，对，处是男女的这个在一起，受就是那个一支箭射在眼睛里面。那么下面是爱，爱就是那个酒鬼，酒鬼下面，然后呢，在下面取啊，取是一只猴子爬在树上呢摘那个果子，啊，摘那个果子。然后呢，在下面就是有，就是有，就是个孕妇怀孕的一个女人，到了十月满胎的上了，就有生，那就是生产的时候。最后呢，老死的话，一个人身上背了一个死尸，就这个十二个元气流转。那么在外面一圈呢，有一个很恐怖的样子，这个是什么人呢？阎罗王。阎罗王就是死走放假的时候，那反正是啊，那对不起，你在这个里边呢，能跳不出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就在这个辗转当中啊，跳不出这么一个关系。这个图的最外面的右上角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佛图在那里，那佛图啊指的一个月亮，佛图指的一个月亮，这个月亮啊，佛图是什么？就是个觉者，他已经跳出啊这个生死轮回啊，他告诉我们的，指的就是说指的法，说这个啊是你们在轮回当中啊热闹痛苦无比啊，这个月亮是才是真正的月亮，代表什么？两样东西，第一个呢清凉不热闹，第二是光明非无明，哦，是这个，这个是十二因缘的。那么这个左上角啊，这张图上面这个好像是杜母还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老师告诉我的，这个都有传承的，每一个都有它特别传承的。我老师告诉的，这个左上角那个地方啊是一个法轮，是转的法轮。当初本来我在台北讲了以后啊，他们就要印啊，我说因为我是个师承老师告诉我的这个，但是呢现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图我既然没听说，我不敢肯定，也要去找那个法轮，没找到，那是没关系。这样我们大概就了解这个图的真正的大概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把这个这个图的这个内涵呢，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想在这个解释这个图之前呢，不妨先讲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后面这个书上面也有的，你们现在也不必看那个书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说佛世的时候啊，有两个大国，一个大国啊在菩提迦耶啊，一个大国在南方。那么这两个大国国王啊都非常好，平常他们彼此之间呢、啊、经常啊互相啊礼尚往来。那么有一次啊，这个南方那个大国的那个国王啊，送了一样东西送给那个北方那个菩提迦耶那个大王，送的什么？一副这个刺绣。那个时候啊，刺绣是非常珍贵，非常珍贵。我晓得我们中国古代是以刺绣出名，这副刺绣是不是中国，我倒不知道了，反正是精彩极了，他们印度屏障是啊找不到的，这是一个绝对的珍品啊，看了很欢喜啊。他就啊派一个大臣作为最名贵的礼物，就送给那个北方那个大王。送了以后，那个北方大王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东西这么珍贵啊，怎么保得他呢？那想来想去啊，也想不出什么保得他的办法来。他自己觉得，我是个大国，平常啊 总是抱送他的东西啊，因为我大嘛，总要比他更大一点。那今天呢，他送了我这么好东西啊，我怎么回报他？那么请那个大臣商量，那个大臣大概谁也想不出来，说哎，佛陀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一切自在，我们何不问问佛陀呢？说好啊，那有人跑着就问佛陀了。佛陀啊，就啊叫人啊画那么一张啊这个图，就画这个图，啊，那么画了这个图啊，然后呢叫他说这个最珍贵，因为他们是信佛的，所以非常高兴了，就拿了这张图啊，就送给那个南方的这个国王。送给这个南方的国王，还没送去之前呢，就派一个大臣先去说说，哎呀，陈我们那个这里啊，陈梦妮送给我们这样珍贵的礼物啊，是难得之至，所以我们呢要想保的，你不晓得如何保的，用了种种的方法，结果找到一个无比珍贵的东西呀、啊！现在呢，你们好好等待着准备迎接。所以那个南方的国王听见了这个，平常的送不就送来了，啊，哪有这么慎重？这样慎重，可想这个礼物的重要啊！那么后来，他这张图画好了，然后呢，派一个大臣送的去的，除了这个图以外，还有一个和尚亲自啊。捧了这份土而去。这个南方那个国王啊，他没有啊接触过佛法，虽然听说过，也不了解佛法是什么，就没来接受。一看呢、啊、一个大臣，哎，另外那个和尚、捧张土，他想，哎呀，这种一定是珍贵无比，所以啊他们用最恭敬的方式啊，最欢喜的心情去迎接，然后拆开来一看呢、啊、一张土，那个土就是个莫名其妙都不晓得什么东西，这什么呀？他当时啊心里面呢、啊、就有被愚弄之感，啊，就有被愚弄之感。这个也许啊你们大家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，可能有人体会得到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有很多啊这个娱乐的这个什么或者晚会啊什么，大家好玩呐、啊。有一种啊开玩笑性质的，他有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包包，然后呢包的非外面那个装潢非常好啊，然后呢通常啊叫你拆开来，然后你就拆，拆了一层又一层，拆了一层又一层，拆到最后的话啊，里边呢、啊、或者一句笑话或者一个什么东西，那换句话说啊，你当时就觉得啼笑皆非，因为是被愚弄了嘛，这是那我是感受到。所以那个国王当时啊，他不了解这张图的特别因缘，心里面第一个念头他就觉得愚弄了，就这样。那么结果那个很多大臣看见了这个国王这样的话，也觉得奇怪，来来来来，你们来看这算什么名堂，大家来看了以后啊，因为由于国王这个一个表示，大家先入为主，大家觉得哎呀，这是什么名堂嘛？他事先就说的这么慎重法，结果跑到来嘛拍这个人们也是怪怪的，他也不知道和尚什么，然后呢这张图也是莫名其妙，他心里面大家觉得不是味道啊、你没办法。然后呢这个光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，说我平常啊很尊重他啊，结果他这样，他总处处地方托大，他以为来轻视我，这下要报复。这平常的人报复啊，一报复了这个国王啊，往往啊一个报复啊，那就大动干戈，而且这下要给他打，这样。于是啊，他当然要真正打仗也不那么轻易了，所以召见那些大臣大家商量啊。是说起来两国啊是差不多，甚至就是说来的的确确是菩提迦耶对方那个国王比他强一点。正在那商量的时候啊，那是有一个大臣说，哎，不，我想啊这个国王一向我们呢卑辞啊，互相亲善，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，所以这件事情啊最好啊先把它弄清楚，不妨何不先派一个人去问问呢，这万一他有特别意义，那我们这样的话岂不显得太冒昧而且无知，